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可以跪坐的请跪下。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召集你的子民在此聚集，我们纪念没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求主看过他们，或者在外地，或者在家里，求主你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帮助我们无论在何处，我们在今天我们都要敬拜，来思考你那奇妙的救恩的计划，还有你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奇妙的作为。我们感谢主的恩惠与慈爱，带领我们来到这三月的尾声。今天是中荣主日，我们纪念主耶稣其离职进入耶路撒冷，我们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为我们受苦受死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感谢主的怜悯和慈爱，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使到我们能够蒙福享受丰富的生命。我们也纪念我们当中有灵性软弱的，求主扶助，有病痛的求主医治，刚动完手术的求主医治，帮助我们康复。也纪念那些在养老院的，求主特别眷顾他们，安慰他们。也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主施恩的器皿，去鼓励帮助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幼小的来祈求，求主帮助他们的学业，或者刚出外工作的，也求主带领他们在外的工作岗位的见证。也纪念我们当中年老的，求主扶助我们在晚年继续为主做见证，常常围着家里的人教会的人代祷。也纪念我们国家的君王州统治者政府首长，求主帮助他们治政，尤其现在我们面对这个中东战争所带来的重大的影响，求主赐领袖们智慧，使到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政策。也求主帮助人民能够顺服掌权者，常常为掌权者祷告，使到我们基督徒有平安的日子可以过，那些软弱的、幼小的、年老的，能够蒙到怜悯。我们也求主带领今天的各样聚会崇拜，帮助我们在今天来思想你，思想你的作为。我们将这个星期我们所要做的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出去我们回来都求主眷顾，帮助我们为福音做见证，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请翻开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经节是取自第七到第九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到第九节，哪里找那测不透咒的丰富？哪里找那测不透的丰富？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神那测不透的丰富，就是在主耶稣的比喻。那么那个浪子他回家，他说：父亲，我得罪了你，又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为你的儿子，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肚先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是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上帝要将许多的福分赐给那些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哦，这些不是讲这个钱财，这里是讲那种福分。那么父亲的这个心情就求他所赐的福分，他给的福分看得出来。那么同样的，我们信了耶稣，尤其是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被称为外邦人啊。外邦人这个意思，在犹太人说是带作贬义，就是说这种人是没有什么用的啊。犹太人自视为高，把外邦人看作是燃烧地的燃料，就是说你们是废了。那外邦人当然听到很生气啊，外邦人啊，当然也有这个一些敬畏神的这些外邦人，好像使徒行传的哥尼流，他们也敬畏神，不过有些是没有接受割礼的。那犹太人说，假如你要领受上帝的福分，你一定要成为犹太人啊，但是上帝的计划却不是这样啊，上帝有他奇妙的救恩的计划。那么神所赐给的厚恩，那么神在他的旨意里差了一个本来是很刚硬的这个犹太人，很自义的这个犹太人叫做扫罗，扫罗也有他的这个罗马名字叫保罗，保罗就是小的意思啊 ，little 啊，小的意思。那保罗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志士。保罗本来是逼迫教会的，是反对犹太人信耶稣的，反对基督的，可是神却使他成为福音的传道人。这里不是，这里他没有讲他做福音的传道，还是做福音的奴仆。那么这时候保罗是坐在监牢里面，他是为传福音给外邦人被犹太人控告，那么告到罗马政府那里去，那罗马政府为了帮助他，就把他抓进监牢里面去。然后有时候监牢是个，反正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因为你在外面，犹太人打算要暗杀他啊。犹太人他们这种狂热的态度啊，就是保罗以前没有信主狂热的态度。那保罗亲眼看到犹太人拿石头打死那个志士叫史提凡。保罗在旁边做见证，这样看，只要你看得下嘛，你看到人每个人拿石头打死一个人，就算他是福音的敌人，你看得下去了，保罗看得下去了，他在旁边看，看到一个人死为止啊。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可是上帝将他调转了，那些犹太人更生气，以前你是很热心犹太教的，以前你是反对基督教的，为什么你现在转了？他们更加要除掉保罗，因为保罗很有影响力啊。那么保罗说，我做了这福音的志士啊，是造神的恩赐。那保罗他为了传福音做监牢啊，那么他说他做了福音的那个奴仆是造作神的恩赐。那么一个人做传道人是上帝的恩赐，是上帝的呼召啊。做传道人没有说，哎呀我毕业了要找什么工作，哦教会有个工作我可以做传道人，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有神的呼召啊，神的呼召就是说神一直叫那个人你要去做传道，那个人说我不要去啊，我不要去啊，我拖延去啊，那个人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又睡也走，睡也睡不好，走路也走不好啊，一直那个呼召就来，哎你去，快点去，快点去啊。那有时候神会借助生活上的打击使到那个人倒下去，那个人可能住在医院，那个人可能在外面遭受非常的事，使到那个人醒过来，上帝要呼召他，你要赶快去，不可以再拖延了，去做传道人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是神的恩赐，神的呼召，不是我们说要做就做，这恩赐是照他应许的大能赐给我的啊，这个是上帝是大能的。那保罗经历上帝的大能，他本来要去逼迫犹太基督教徒的，他往北走，往大马士革去，他去抓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可是 耶稣在半路拦住他，他从马上跌下来，哦，那么看见这个大光，而且他眼睛不能够看见几天。后来上帝叫了一个基督徒为他祷告，他眼睛就开了。这是上帝的大能，他遭遇到非常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这个是上帝运行的大能。可是人家说，保罗，保罗，你讲传耶稣基督有大能，可是现在你坐在监牢里面，有什么大能？耶稣的大能能够使你出监牢吗？可是上帝的旨意是这样，上帝的旨意有时候是叫我们出去，上帝有时候是叫我们关在，不一定在监牢，可能关在一个地方，好像没有什么出路。可是上帝的计划是这样，上帝有他派我们出去的时候，有时候把我们关在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就写信，好像写了这封信，以弗所书，还有为教会祷告。人可以关注我们，可是不能够阻止我们祷告。那么你看到有些地方教会受到打压，但是那些传道人他们就叫做祷告了，没有聚会了就叫祷告。有时候就去会有家这样探访一下，就看他一下，然后知道他情况，将为他祷告。我本来比众圣徒是最小的还小，保罗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这个罗马名字，就是微小的意思。他说我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那么然而他还赐给这恩典，上帝为着外邦的原因赐恩给保罗，上帝照他的大能的作为赐恩给保罗，使他可以成为福音之士，福音的这个奴仆，这个知识就是有做奴仆的意思。那么保罗第三次提到神没有轻看他，因为他以前是反对基督的，反而赐他恩典，把传福音给外邦的任务交给他。好像打仗的时候，你本来是在敌方的，你就跟这个王对抗，有一天这个王打胜了，他没有拿刀砍的头，他说让你做大官。他讲得很惊奇，没有砍我的头，让我做大官，给我很重要的职分去做。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的王。上帝说，哇，你反对我，即刻叫雷劈死你，叫你不得好死。没有，上帝反而施恩给这个人叫做保罗。这个恩呢就是一份免费的礼物。假如你去百货公司，他说，假如你放这个 apps 我送你一样东西，是不是？假如你照我的条件叫我送你一样东西一样礼物，可是上帝只要你信耶稣，我就送你这个大礼，这个恩典。保罗说这个恩是赐礼物的人是出于良善的动机，而领受礼物的人不用付任何代价，可以白白得到。好像有一天你在火车站坐住，你喝咖啡，突然间国王来了，国王喝咖啡，国王说那个咖啡店的单我全部一多少钱，问那个店主我全部买单。你白白得到，你没有做什么，你白白得到这个免费的咖啡还有这个面包。那么第七节，这个恩典就是上帝赐给保罗的一份工作，让保罗有机会参加耶稣基督的福音工作。所以能够参与神的工作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人的一生就是要服侍神。我们人的一生不是只是上学工作照顾家人，当然这是神所托付我们的。我们假如我们看圣经，圣经说我们人一生就是有神的呼召，不管你是信耶稣不是不信耶稣，但是不信耶稣的人从来不会明白的。那么我信耶稣的人，我们明白上帝要我们有机会参与福音的工作。有些人做的工作不一定是上台或者讲道或者带领，他们做的工作是再送人来教会，送人家回家，做一些简单好像很琐碎的工作，不过也是同样重要的。第八节就是上帝差了耶稣基督为人完成丰富的救恩传给外邦人，上帝接着保罗，一个犹太人，一个传统的犹太人，一个懂得旧约 很懂得旧约的犹太人老师把救恩传给犹太人是说什么呢？上帝要把我们的恩典分享出去，把我们的恩典分享出去给其他人，让外邦人通过信耶稣基督也可以分享到救恩的好处。而我们的责任不是去强逼人，我们的责任不是拿武器去威胁人，你赶快信耶稣，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利。我们的工作是把福音的好处传给其他的人，所以我们的人生的一生的生命经历资源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我可以为福音工作做什么？神的恩典是工作，差事任务，这个是保罗认为自己不配领受的这个恩典。那么他甚至为福音做监牢。那么原来这是一份特别的福分，这是一份特别的礼物。我们传扬好消息就是传扬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我们的信整个信息就在耶稣基督那里。我们的信息不是叫人家升官发财。我们的信息不是说你信耶稣你的身体就会好转。我们信耶稣你的家里就会有钱。你看到这个马年，你看到那些贺蚁即刻暴富，即刻就很有钱了。你看那个餐厅年初那些标语，你看这就是没有信主的人所向往的，即刻有钱。那么有钱又怎样呢？有钱你怎样用？贵车不好，那么你要往哪里去？车的方向是最重要，你要往哪里去？你走那条路是不是有福的道路呢？那么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个福音赐给，借着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赐给信徒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所说的。我们说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他给我们的太多了。好像有时候你人家请你吃饭，他请你吃，你说桌子上已经超过了，他一直叫菜一直叫菜，直到你整个人都很难走出餐厅去，一直叫菜一直叫菜，你说够了够了，他误会啊。有时候我们去到另外国家，他们的文化不一样，你说够了，他可能说他听到声音信息是不够，还在叫还在叫，以后你去吃饭你不敢讲够了，你就静静，你静静还叫到两三样菜，你说够了够了，他再叫到四五样菜，因为那里的文化不是要吃到完的，不是要吃到完，是还留下相当多，就是很好看，做主人说很好看，等下打包不要紧，这很好看。那么耶稣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那么第四到第六节第一章说，信徒因为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是神丰富的恩典。第十三节说，既然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印记，只要你有去看养羊的地方，那些羊都有印记，虽然大家养的时候是同一种羊，不过我的羊有印记的，我看到羊的身上就看到我家的印记，那个是羊是我的。那么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死了，你去医院有个地方叫做太平间，那也是放尸体的地方，有时候不同的医院放不同的名字，放有些放得很好听，不让人家感到恐怖，因为专门放尸体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死在过犯中，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任意而为的时候，我们走向毁灭道路的时候，叫我们基督一同活过来，没有条件的拯救我们。那么第二章第八节说，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么你信耶稣都是耶稣赐给你的，你说是我信耶稣，但是什么时候你信耶稣，是什么催促你信耶稣呢？就神的工作，圣灵的大能。那么第十三节第二章第十三节到十六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的血已经得以清净了。很多人去看那些出名歌星， 去买票要坐最前面，最前面是最贵的。有些人炒黑市炒到很贵，他说我要给，我要给黑市的，我去买，坐在最前面亲近那个歌星。可是那个歌星给你什么呢？唱歌完了就是这样了，你好像喝了汽水一样很高兴，过后你的感觉没有了。但是耶稣基督来，那我们来到他前面，这是一份尊荣啊。就是好像有人请你结婚，请你吃饭，叫你坐最前座，或者跟主家一起坐，那是一份很特别的尊荣啊。我们有机会亲近神是很特别的尊荣，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不要失去这个特别的这个恩典啊。所以当我们使徒想到这里的时候，使徒一直称赞神的恩典是测不透的恩典，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人生有时候遇到不顺利的事情，我们觉得神没有赐福给我们，可是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去想的时候，我们要一样一样感谢神啊。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好像大海洋一望无际，好像你坐飞机，你从建波坐飞机去中东啊，现在当然人家不要坐飞机去中东，那边战乱了。哇，你坐飞机可能七个小时啊，建波到都，全部是海来的，那印度洋啊还没有到呢。哇，你看看印度洋很大啊，那个海洋很大，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也是很大，一望无际，没有边的。尤其你坐船啊，坐船更惨啊，你坐船那个船慢慢你看看不到岸边啊，望来望去看不到岸边，你早晚看不到岸边，很多天过后才看到岸边啊，看到一个岛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思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感谢神。所以你会感到你假如你有这样的这个心态，好像使徒保罗这样，上帝感动他，让他想到神那测不透的恩典，这是多么的奇妙。我们国家有很多外劳，外劳是拿不到公民权的啊，很多外劳在这里做工很多年都拿不到公民权，这工作准证都要定期更新，可能一年一年。假如啦，我说假如，就是说你们外劳全部可以拿公民权，哇，外劳感到哇很好啊，能够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哦，赶快去申请哦，而且高兴到睡不着哦，是不是？我本就说哪里可以而已，没有搞错，外劳跟我们享受同等的便利。去政府医院看医生只是一块或者两块或者五块，那你可以啊，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身为犹太人的保罗，他想到这个外邦人能够进入上帝这么丰盛的恩典，因为通过信基督领受应许成为后嗣，而且跟信主的犹太人成为一体，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我刚才我们说这个外劳，假如我们说家里了，家里假如父亲的遗嘱，父亲很有钱，假如父亲有钱，父亲遗嘱上面写，哎，你还有个弟弟在外国，他来分享父亲的这个财产啊，洋楼啊，定期存款啊，股票啊，还有很多地啊，哦，家里的人一定会讲，反应很激烈啊。为什么他有份呢？为什么我不知道的？父亲讲，我之前没有跟你讲，现在才跟你讲。哇，你可以想到家里的人的反应怎样？为什么他有份？犹太也是讲，为什么外邦人有跟我们享受上帝同样的恩典，接受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蒙受割礼？这有些犹太人基督徒感到心里很不平衡。啊，不。你这些外邦人基督徒，只要领受上帝的福分，你一定要难得一定要接受割礼。所以你看有加拉太的问题，保罗在那里反驳那些犹太基督徒说，不是的，上帝的福音是白白赐给他们，所以这种恩典是犹太人不能够接受的。假如我们有去做这个 这个思考的话，有这个外邦人不能够得着这样恩典的。一章十八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哦，照明我们的眼睛，你去看眼科医生的时候，眼科清楚。哦，我们人都是短视的，我们人没有看到长远，我们人没有属灵的看见，我们看到现今，看到就是钱财产今生的好处，没有看到永生的好处，基督在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传福音是基督徒的责任，可是教听到人信主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教，我们可以去解释，但是使到人信主的是圣灵的工作，也使到人明白的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教，但是使到人明白能够听入心的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有祷告，保罗这个时候他不可以讲道，他就可以祷告。这个人啊，不能也无能为力的啊。那么这我们可以传道，但是叫人信主，叫人家明白福音，也是神的工作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么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保罗他去栽种；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教导的也算不得什么。他不是说不重要，只是叫那叫他生长的神。有时候你传福音以为这些人会来信耶稣，这些人没有信耶稣，可是另外一个人你以为他不来信耶稣，他反而提早信耶稣。我侍奉的这个历史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听过这样的故事。那么有些人，有个人请了两姐妹来教会，请他姐姐来的，但是他妹妹听到姐姐去教会，他也要跟着去啊。跟着去，那个人以为他姐姐会来信主，他姐姐没有信主，他姐姐从此不来教会。那个妹妹反而时常来教会，信了耶稣。啊，那这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只要忠心去传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耶稣基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罪人赎罪啊，我们是没有办法救自己的，也不能救自己，只是上帝公义的愤怒啊。那么耶稣死了，耶稣不是昏倒，有些人说耶稣昏倒，耶稣是真的死了，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四十天。所以我们要传这个福音，常常为这些听过福音的人祷告，求神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传道了大概两年，他开始在犹太人会堂，犹太人不要听，他就租一个学院的课室来教两年这样。所以以弗所附近人都听到福音，那么有人信了主，就把那些行邪术的书全部烧掉啊，当然也把那以前拜偶像其他神明的那全部烧掉，也不要买了。所以这件事在以弗所产生很大的震动，使到那些做那些神像的人啊，做那些神牌的人全部来对付保罗。保罗的圣功一定是在那里产生了大能福音工作，直到这些人要对付保罗。假如保罗的在那里的圣功，圣灵没有通过保罗，使徒保罗做这样大的工作，那些人也不需要对付保罗。哎呀，他没有影响，你不要管他这样多。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说啊，你们外邦人信主啊，你们从黑暗归向光明，因信基督罪得赦免，而且通过基督领受降多的福分，赦罪，亲近神，从这个灵性从死里复活，降多的福分。所以你们要珍惜这工作，而且要去传啊！不但是保罗被关注，你们也要去传，得到更多外邦人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啊！我们知道，不管是什么民族，在基督里得救的人，都是神家里的人，都一起领受在 对神里面的基业，还有神里面的应许，而且因为耶稣基督被跟信主的犹太人合成为一体，领受福分。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使到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基督还有基督所带来的那吃不透的丰富。求主帮助我们反复思想并且感恩，并且要向外人传，向外人解释这福音的真道。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